尼西米记第一章，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舒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在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九正的。阿门。
好，谢谢春霞姊妹啊，我们很感恩啊，这个又有一个新的书卷开始了哈。今天我们开始来读尼西米记啊，尼西米记是旧约历史书中的一本啊，是三本啊，这个被掳归回时期的历史书之一。我们读过其中的一本就是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之后我们会读以斯帖记啊。那其实呢，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是一本书哈，大家都认为哈，这两本分开的书卷原来呢，都是一个作者啊，就是以斯拉啊。那尼西米记当中有很多是尼西米自己的陈述哈，用第一人称啊，那应该是他自己记载的材料，然后后来经过以斯拉的这个汇总啊，编辑哈，形成了这个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哈。后来才分成两本啊，那我们看看这个时代哈，我们这是复习了哈，以前我们看过这张图，要把这些重要的年代记得哈。第一个，以色列人犹大国的被掳，最后一次被掳，第三次是586年，主前的586年啊，巴比伦帝国灭了犹大啊，这个很重要的年代哈，586年，在539年的时候，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然后从第二年哈，古列元年呢，就下诏使他们回归，这是第一次回归。第一次回归的领袖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哈，一个是领袖，一个是祭司啊。那他们开始重建圣殿，这是第一次归回的主要的目的啊。中间经过很多的波折哈，经过20年的时间哈，主前的516年，圣殿竣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之后啊，第二次归回呢是主前的458年啊，这跟这个第一次归回已经相差了80年的时间哈。啊，是以斯拉啊，就是这个《以斯拉记》《尼西米记》的作者，他在主前的458年啊，带领以色列人第二次归回哈。这次呢，回来以后是针对圣民的情况哈来教导他们神的律法啊，引导他们不光是有外在的敬拜，而且有心灵的敬拜啊，遵守神的律法啊，这是第二次归回的主要目的哈。那尼西米呢是第三次归回的领袖，是在主前的445年。那这两本书哈，这个结构都非常的清楚和简单哈。以斯拉记前面记载第一次归回所罗巴伯第1章到第6章啊。 以斯拉记的第二部分7到10章是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次归回啊。那紧接着尼西米记也非常的清楚啊，分成2大段啊，1到6章是尼西米记带领第三次归回，要重建圣城啊。他听到这个城墙被拆毁哈，城门被烧啊，他就哭泣祷告哈。那神就给他开门啊，他就带领了一批人归回哈，重建这个圣城，让这个以色列民得以这个保护又保护的啊，这个城不受仇敌的随时的攻击了哈，有城墙的保护哈。那后面这一部分哈，7章到第13章哈，他们再次宣读律法，召聚大会哈，一起教导神的律法，还是针对他们内在的信心和信仰。好，我们了解一下尼西米这个人啊。尼西米这个名字叫耶和华安慰啊，大家还记得以斯拉的名字的意思吗？以斯拉是耶和华帮助。啊，神在这个被掳归回这个时间，他们两个人是 overlap 的啊，是有重叠的时间，他们有合作的时候哈、啊。到了这个尼西米记后面哈、啊，就讲到啊，尼西米跟以斯拉一起合作啊，教导耶和华的律法啊，引导神的百姓啊。所以这两个人，一个是耶和华帮助，一个是耶和华安慰啊，在被掳归回这样特别的时间，他们成为神帮助的出口。神安慰的管道，事情发生的地点啊，在尼西米记的第1章第1节记载的哈、啊，时间是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刘越啊，我在书山城的宫中，书山城是波斯帝国的4个首都之一啊，又被称为东宫啊，这个地方也比较靠南，可能是冬天的时候气候比较温和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在君王到冬天的时候呢，喜欢来这个地方啊过冬啊。那这个祭司刘越应该是冬天的时候，在11月到12月份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时间也交代了哈、啊。所以这一段的历史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计算，因为不光有圣经的年代的记载，也有这个历史的对照哈、啊，所以我们比较能够确定哈、啊。啊，大概的这个年代是不会差多的，有的时候差一年，早一年，晚一年啊，但是基本的年代不会有出错的啊。所以你看，他生活的年，这个归回的年代是主前的445年啊，根据这个亚达薛西王坐年20年来计算，按照这个年代来计算，你看他们被掳、被灭，最后一次第三次被掳是主前586年。这已经过去多少？141年了，这是4、5个世代的人都已经过去了哈，所以离被掳的年代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哈。显然，这个尼西米呀、以斯拉呀，他们都没有看过这个Promised Land 啊，神的应许之地。他们是生长在被掳之地啊，先是在巴比伦帝国的统治下，后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啊，所以他们这一代人都是生长在被掳之地的啊。即使是以第一次被掳归回的年代算，已经93年过去了，所以他们这一代人呢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应许之地，也没有见过以前的圣殿。那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这个传统呢？还对这个被掳，这个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呢？他们还知道这些事情，而且还盼望着，要归回这个圣城哈、啊，要重新建造圣城的城墙呢哈、啊。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虽然离了这么长的时间，即使是离538年哈、啊，这个第一次归回，他们已经过去了，这是2、3代人已经过去了啊。但是你看，尼西米还是对圣城、圣地所发生的事情念念不忘哈。他出生在被掳之地啊，他的身份呢？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哈。一个犹太人，一个是被掳的民族的人啊，一个是这个被掳来的一批人当中，他竟然能做到王的九正啊。王的九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职分啊，他应该是贴近这个王最亲近的人之一啊，他管理这个 王的这个饮食哈，特别是哈，防止这个有人要害这个王啊，所以在王在喝酒之前呢，这个酒正要先去尝这个酒啊，如果有人下毒啊，那个这个人啊，这个毒不到这个王的啊，因为有人要替他去把关的哈，所以这个人一定是王特别信任的人啊。如果这酒政跟别人串通了，哇，这个王就没命了哈。所以这个酒政是深得王信任，而且随身，他走到哪里他就跟在哪里。所以那个时候的酒政不光是管理饮食，这个酒政呢也有点像这个王的谋士，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什么事情他都听见哈。所以王呢也会常常的这个咨询他的意见哈，所以他又是这个王的有点是贴身的一个侍卫负责他的安全的保卫，同时呢，也是他的谋士之一所以你看，这个尼西米啊，一定是做事很精干，他也是做事很忠心服侍外邦的君王，他也尽心尽力才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历史上有好几个犹太人，圣经的历史上记载他们在外邦之地从最卑微、从奴隶的地位开始做起啊，最后一步一步的做到这个宰相，做到这个王身边最可靠的人好几位，大家可以想一想其中一位就是这个尼西米这个反映出这个人的特点这个人的做事这个忠心我们把尼西米和以斯拉做比较这个尼西米听见这话，有人从耶路撒冷来，他就问那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呢？听到那里面很悲惨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烧毁他就怎么样？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对照以斯拉记第9章当以斯拉回来圣城之后呢，他听到有人犯罪，他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外袍，拔了头发胡须，惊惧忧闷而坐。我就惊惧而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都是开始祷告了。”所以对比一下以斯拉和尼西米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相似之处这一段祷告第5节一直到第11节分成3个段落第一句话是敬拜从这个敬拜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他的祷告他怎么称呼神的在这简短的一句话中呢，他不用不同的称谓来称呼神，向神来发出敬拜，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第6节到第7节是他的认罪这一点也是跟尼西米跟以斯拉是一样的以斯拉和尼西米并不是真正犯罪的那个人但是呢，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把他自己放在选民的地位上认罪祷告，向神来呼求。第3段8到11节发出祈求来在祈求当中呢，他引用圣经的话你们若犯罪这是摩西的话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这句话出自哪里呢？立位记、申命记都有讲到当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律法神会把他们分散把他们落到这个被掳、被辖制的地位当中但是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个经文呢，是出自《申命记》的30章2到3节神的应许，当人悔改的时候，神就会降下怜悯来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显然，这个尼西米很熟悉神的律法他应该是像以斯拉一样熟读这个摩西5经所以在祷告当中直接引用神的应许，他的祷告是有根有基的 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想象啊，凭空在那里祷告，他是完全根据上帝的律法来祈求啊，认识人的罪啊，他也本着神的这个应许来祷告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啊。所以第二个问题啊，在第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尼西米有哪些的特点，他让你想到圣经中哪些其他的人物哈，这是第一章刚开始哈，我们这几个星期当中会一直来读尼西米啊，尼西米是一个。他不是先知啊，但是他替神啊，神选择他做很多的事情啊。他不是祭司，像以斯拉那样啊，但是他是一个出色的行政管理的领袖啊。他很有恩赐的在这一方面啊，在外邦君王手下做得好，回到圣城建立圣城，52天就把圣城建起了，修好了哈，很有效率啊。所以从尼西米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宝贵的功课啊，服侍神的功课哈。所以从第一章开始，先看看他的服饰有哪些的特点，跟哪些的圣经人物有类似的地方，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再补充一个问题哈，尼西米看到、听到这个圣城所发生的事情，听到这个有这么多的破口啊，城墙的破口，他就哭泣、悲哀、进食、祷告啊。作为应用，我们来思想一下哈，在你的家庭。教会啊，这个你的孩子去的学校，社会的教育啊，社会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你都可以看到、听到哪些的破口。那你愿不愿意啊，开始为这些破口来祷告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共同点哈，他们都是听到这样，他们都有一个对自己的国家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对以色列的同胞有一个关怀的心哈。就像这个以斯拉，不，就像那个尼西米哈，他兄弟回来之后，他就去询问，他不仅是询问那边被掳归回逃脱的犹大人哈，他也询问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光景哈。照道理他出生在这个波斯哈，他都见都没有见过哈，但是他却有那样的一个心，所以他们彼此都是有那个关怀的心哈。然后呢，他们就都有心里是非常的悲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很悲痛哈。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认罪哈。那他们这个认罪是为着他们国家哈，为着他们的这个同胞哈所犯的罪来认罪，而不是为他们自身啊。而且他们都是禁食的祷告哈，那不是一时的，可能都是有几天的哈。所以我们都看到他们都有这样这些一个类似的地方哈。那可能不同的是，这个以斯拉他是一个祭司哈，而尼西米他这边可能只是一个像我们说的是一个平信徒哈，他不是祭司，也不是立位人哈，只是以色列的许多的神的百姓中的里面的一位哈。好，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讨论到的，就是可能他跟约瑟其实是很像哈，约瑟也是为奴，但是他却是因为他信靠神，神与他同在哈，他一路哈虽然被冤枉啊，被下监10多年哈，但是他最后成为了这个埃及里面的第二位哈，这个宰相这样的一位高职哈，而且当他弟兄最后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啊，他也非常的释然，说因为是神差派他来到这里哈，那这个是跟尼西米也蛮像的哈，也是从一路从奴隶哈做到这样的一个酒政的这样的一个高位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想到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以来祷告哈？我们想到说为什么这个尼西米他会这样子的和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哈？其实作为一个平信徒哈，他既不是祭司也不是立位人哈，但是他却有这样的一个心哈，为神来祷告来祈求哈。那其实这个我们生命中，我们也其实有很多的破口哈，不管是教会的，不管是我们个人生命中的那这些个破口都是仇敌攻击的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去堵住那个破口哈。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些破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尼西米这样的一个心智，做出这样的行为？ 好，这样恳切的向神来祷告，好。我觉得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我自己来说，我可能没有那么，我肯定做不到像尼西米这样做哈。那尼西米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他真的是跟神是非常的亲密哈。当你越跟神亲近的时候哈，神就把他的这样心思意念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以神的心为心哈，你就为神的国，为神的义，你就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哈，神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放在你里面，好，你就会为神的国忧虑，会为神的民担心，你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做出像尼西米的这样的行为哈，这样的悲伤哭泣，这样的进食祷告哈，所以真的，我们是也要来与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以神的心为心啊，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为神国的各样的事情来忧虑担心，来进食祷告，来悲伤哭泣。
好，谢谢小平的分享啊。我们从以斯拉开始读这个被掳归回这段的历史哈。那被掳归回这一段的历史啊，被掳归回的这些的人物哈，怎么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产生联系呢？以斯拉也好，尼西米也好，他们一生出来就不是在他的家乡啊，就是在一个异邦啊。那我们呢，一旦重生以后，我们就生活在异邦了啊。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过客，我们真正的家乡不在这里哈，我们真正的家乡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哈，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哈，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与我们所走的道路截然相反的一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哈就像以斯拉尼西米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一样，他们是拜偶像的世界。是一个不敬畏耶和华神的一个世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偶像，有他们自己的追求，所以我们生活在异邦啊，就有点像哈、啊、被掳的人一样啊。那刚才小平分享的那个重点哈、啊，讲到这些年轻的一代哈、啊，生长在被掳之地的以斯拉也好，尼西米也好，他们怎么能够保持敬虔呢？他们心里怎么还能够惦记着神的事情呢？哈，这个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这个不敬畏神、不认识神哈，甚至是抵挡神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能够保持我们的敬虔呢？跟神的关系呢？啊，所以从以斯拉和尼西米的身上看到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怎么样？很熟悉神的话，非常了解神的话。甚至他们心里一定是都把很多的神的话都背在心中，记在心中。他一祷告，这些话就出来了。一祷告的时候，他就知道啊，这个神当初怎么讲的啊，怎么应许的啊，我们怎么做，我们可以这个得神的这个饶恕和赦免啊。耶利米是怎么讲70年以后归回的，然后历史上又怎么发生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很熟悉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哈。第二个，这两个人都是祷告的人啊。以斯拉就不用说了哈，他进食祷告，遇到事情祷告，宣告进食哈。出发之前，大家一起进食祷告啊，这是以斯拉。那尼西米也是，尼西米，你看一路上哈，包括他后来这个在与王对话当中，他也要祷告。我们知道这个尼西米是很会。很办事很精干的一个人啊，他如果办事不出众、不精干的话、不聪明的话，他不可能一步一步的哈走到这个位置上。王在这么多的这个臣仆当中，能够相中他啊，把他放在他的身边，一定是这个人是非常精明、非常聪明、能干的人。但是他知道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做事之前他都要祷告。刚才提到这个约瑟啊，约瑟也是这样啊。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但以理啊，但以理也是这样啊，一个被掳的一个年轻人，十几岁的 teenager，最后哇，改朝换代就他不变啊，他一直坐在这个王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谋士之一啊，那他一定是哈这个有超人的智慧，那他超人的智慧从哪里来？但以理知道，但以理知道他的智慧是从神那里来。啊，所以他不能得罪神啊，吃东西的时候都要小心哈，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所以显然这个尼西米也是这样啊，他知道他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不是他自己多能干，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在预备他啊，让他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像 神让约瑟做埃及的宰相，神让戴以礼做这个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的宰相一样，神要用他们的，摆在那个位置上。神让以斯帖做王后是要用他的啊，在那个关键的时刻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是白白的放在那个位置上的啊。借着约瑟可以救一家的人，一个民族的人啊，借着但以理可以讲出将来天国要发生的事情啊。那借着尼希米就是要重建圣城。把这个城墙修起来，所以神在一步一步训练他哈，让他行政管理的能力，将来时候到的时候啊，52天就把这个圣城可以修建起来，哇，这么大的效率啊，这么快的效率啊，是他平时的积累啊，他的这个训练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这些我们所拥有的能力也好，恩赐也好，资源也好哈，都是为建造神国所预备的。要用到点儿上啊，要用到那个神所看为宝贵的事情上啊。那其他的事情真的是哈，都是给我们做训练用的啊。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所参与的服饰哈，也是在训练我们将来在天国里面哈，与基督一同作王来用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都是实习期啊，还不是最终的哈，这个那个显明哈，最终的显明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后啊，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与他同掌王权啊。今天我们都是受训的王子公主啊，将来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做王的。
这个刚才小平姊妹和牧师已经非常好的把第一个问题回答了，那我这里就不重复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一章里面呢，我们看的就是角度就是基本上和大家也是相同的，就是刚才雪英姊妹也提出了这个约瑟呀，啊这个还有以前的那个北国的那个加宰俄巴底亚啊，就是藏了这个100个。啊，这个先知的那样子，然后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尼希米啊，跟这个以斯拉，他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罪或者是这些难都不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但是他们感同身受，就是他有一种民族性的这种情怀在身上，然后他第一时间呢，他就是非常的悲伤，然后呢就是进食祷告来回应，然后他其实进行的是一个认同性的犯罪，就是说。用我们，而非是你们或者是他们，就是说，然后回顾神的属性，担当代求者的角色，这个也是蛮重要的。然后就是，我们就想到，就圣经中其他也有类似的人物，比如说是摩西啊，摩西当时就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他还在山上的时候啊，他就是，向神，他甚至说为百姓代求，愿意自己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被涂抹，就是。请求神的赦免，就是这个是作为一个领袖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然后主耶稣基督那就不用说了，就是说啊，他跟罪一点都没有关系，然后他是终极的这个代表啊，他就是真是为世人所有的世人的罪担当世人的罪，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为这个魔鬼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处这个掳掠我们。然后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都是平信徒啊，除了我们这儿有少数的这个牧者长老以外，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平信徒，我们都是尼希米，就是，但是呢，我们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堵破口啊，真的是去堵上那个破口。刚才那个文坤姊妹她有一个问题，她就说，哎，她说我知道在遇到逼迫的时候，她知道来这个平台，就是意思就是有一点把我们这里当做避难所。我就说我们这儿不仅是避难所，我们这里还是武器库，我们这里还是培训学校啊，我们这里装备好了啊，你信心满满了，然后拿上圣经，拿上神的话语作为你的武器了。你出去，你要到社会上，到职场上啊，要去为神征战的。就是我们这里可以学到，从第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学到，首先呢，就是要为这个破口悲伤，因为有可能这个破口不是你个人的，比如说是教会某个人的破口，或者是教会的一些，比如说对一些罪的容忍这样的破口，不发生在你身上，但是的确是发生在你身边啊，还有家庭啊，也许是不是你。你个人家庭的破口是教会里肢体的家庭的破口啊，还有学校
啊，这个也许你的学校在学校里正遭受到这个左派文化的侵袭啊，也许你的个人的孩子他灵命比较好，他没有受到影响，但是这个现象是的的确确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以说我们要认罪呢，我们要学习这些领袖，就是说不推诿责任，首先不推诿责任，其次就是说要为这个作为一个整体啊，为教会，为你的孩子啊，这个来祷告。来追求这个啊神的话语的扎根啊，刚才这个 Flora 姊妹也问，就是小孩子到了大学，或者是也有工作出去的，怎么来啊让他们？我们当然要祷告，除了祷告以外，还有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啊？其实你可以动用一切的资源，就例如我们这个平台上，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来自于北美和国内各地啊，就是说，然后你利用属灵的资源为他们寻找啊，就是可以寻找到这个可以，让小孩可以联系到当地的，比如说学校里的这个查经班呀、团契啊、教会啊，中文的、英文的都可以啊。就是我就觉得很奇妙，当初何牧师这个07年这个来到我们教会帮助我们，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神在中间搭桥的。所以说，你只要去寻求，我相信神会给你开路的。我自己20多年前来到美国的时候，神也很奇妙的通过找室友的方式，神搭桥让我在我那个学校就是找到了这个华人的查经班，真的是只要你叩门，神一定会给你开门，只要你愿意啊。
我看到那个李新敏他们会这样子做，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眼光，看到这个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你的真理不清不楚，然后跟外邦人妥协，然后造成的这些原因，城墙破裂，然后整个百姓这个涂炭被掳。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之下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我们最容易失误的就是在真理上不清不楚，然后跟世界又被吸引了，以至于失掉了我们的方向。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这个破口在哪个地方，求神给我们看见，知道怎么去补，在补的时候呢。真的是靠神得胜哦，不是靠自己的热心哦，乃是在真理上扎根哦，然后大家一起同心的，这一定要大家一起同心的进食祷告，然后来攻破，来保守这个，把这个墙补起来哈。所以教会里面也是很多这种事情，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应用到，让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哈。知道怎么补破口，而不是把制造破口的那一个人啊。
感谢主，我来代表第三组分享哈。我们也是从这三个牧师提的问题来思考。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有什么相同之处？他们俩实际上都是作为属灵的领袖，他们都很敬虔，他们对罪恶都很敏感，而且很忧伤哈。以斯拉他会撕裂衣袍，而那个尼西米呢会进食祷告哈。第二个呢，他们都是以神国的圣洁为己任哈，要回到神国去，所以呢，他们呢是有代求的心智，同感一体，同感一灵，为百姓的犯罪代求，从自身开始哈，我与我父。那第三个呢是抓住神的约和应许，从神那儿支取源泉，支取力量。那第四个呢就是悔改。而带领全体的回归，从以斯拉建立了祷告、敬拜、恢复哈，然后呢，尼希米后来建完，把城墙重新建成，恢复圣名，这些都是他们相似之处。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呢，其实我们思考的比较发散哈，就是说从祷告的榜样来说呢，摩西是一个榜样。大卫是一个榜样，所罗门也是榜样，而且呢，实际上在历代志、列王记里面，所有的好王，当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的祷告哈，都是我们的榜样。那祷告，刚才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就是从敬拜、赞美神、认识神开始，然后要认罪悔改，然后呢，要祈求从神那儿支取神国的应许和神的力量哈。 那在响应回召上面呢，有谁比较相似呢？像摩西哈，实际上摩西是笨口拙舌，他作为领袖带领大家出埃及，而呢尼西米他并不是一个建筑大师，他要去建筑城墙哈，所以呢实际上都是神呼召他们就去做。那神会给我们力量哈，在人不能，在神万事都能哈。然后呢，第三个呢，就生长在贝鲁国的，刚才也大家也都举了很多例子哈，一直敬畏神，敬虔的，服侍神，向往神国。那有但以理哈，他在贝鲁70年的时候，他知道神有应许，70年要回归，他就心就激动了哈。那还有呢，像以斯拉，神一呼召，他就带领第二次回归哈。第四个，我们可以想，就是说有谁比较相似呢？忠心精干，深得外邦国信赖的呢？当然尼西米是了，约瑟也是哈，但以理是，还有一个以斯帖哈。我们想到的以斯帖，实际上他就是做好他的本分，他做好他的王后，然后呢，在犹大民有面临这个灭顶之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为国为民去请愿哈。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因为他们的忠心精干，深得了他们的王。当时实际上这都是外邦的领袖的信赖哈。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身在外邦，要为主做见证。怎么样为主做见证？由神的话来引领我们，真的尽心尽力爱我们的神，也做好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职工作。那第三个破口如何那个填补哈？能不能认识到我们组分享了很多，我们很快总结一下，真的就是要像刚才黄师母说的，这个要认识神哈，认识神才能够知道世界上的不易。那怎么样认识神？就是要有神愿意与神亲密，先要认他，那从他的话里，然后呢知道他，知道神掌权的主神，掌管万物。一切都从他那儿而来的哈，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他，我们就会认识神的甘甜啊。包括就像你看今天的这一章，这个祷告多么的美好，从信仰的告白到认罪悔改到代祷，最后都得到神的应许哈。所以，我们认识破口要从认识神开始，然后我们认识什么是神不喜悦的。
我再看看旧约里面，大概有四个人是，都是侍奉外邦的主人。能够，第一个是约瑟，第二个是莫迪改，第三个是尼基米，第四个是但以理。他们的 common trait 就是他们都纪念的版主版家的，不是因为他们高位的王祭祖宗，他们的忠心事主啊，他在。都是在得到很好的那个称谓，能够第三点，他们是敬畏神，都是纪念神的。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来说呢，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就举个例子吧，像我们West Lafayette 有一个 school board，我们教会的终于有一个弟兄呢，就 run for the school board 的 get 进去了。那这个弟兄呢是 Lawrence Wong，牧师应该还记得他。他当时进到之后，都发觉原来里面很腐败的。首先，供应商那些出版商，他们通过这些商，他们这些 school member 的可以赚很多钱，因为如果让他们adopt 这些 textbook 的话，他们有很多钱可以拿。那么 textbook 讲什么都是讲同性恋呐、transgender 这些 policy 的，所以这个 Lawrence 呢，他 brother Lawrence 他就。这一直都为这个搏斗，为这些事情搏斗了。因为这个 West Lafayette School Board 的从小学从 Kindergarten 一直到中学的，以及这个学区呢是在 Indiana 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撒旦也攻击得很厉害，就是 drugs 啊那些transgender policy 啊，那些左派的 progressive 完全的。躺在这里，所以那个 school board 很多时候都是那些左派的人士，the liberal to run 的。所以 Lawrence 呢，他进去的时候呢，他就很就像孤掌难鸣啊，这是常常的受到逼迫啊。但是他就一直都是为这人奋斗。
好，谢谢没传到哈，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跟我们连接的地方哈。 我们无论是在社会上啊，在这个学校的这个系统啊，包括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和家庭当中哈，都会看到这些这个被仇敌所毁坏的城墙、烧毁的城门啊，人虽然有信仰哈，但是常常呢是被这个世界、被这个仇敌魔鬼哈，陷在这个攻击征战当中哈。那中国大陆更不用说哈，这个整个这个大环境，就是对基督徒很不友善的哈，甚至打压和逼迫的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读被掳归回的历史哈，非常有现实意义哈。尼希米是怎么做的？以斯拉是怎么做的？哈，但以理是怎么做的？哈，以斯帖这个皇后又是怎么做的？哈，所以盼望这一个系列哈，我们在读的时候哈。跟我们每一天的实际能够产生联系啊，也让这些人敬虔爱主哈，他们有共同的特点，都认识神啊。你看这个尼希米这个祷告哈，一句话当中啊，多少个描述词哈，地上有王，但是我侍奉的是天上的神，耶和华就是立约的神，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仅是大的神，而且是可畏的神啊。哎，所以这些我们把这些话记在心中哈，背下来哈，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哈。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哈，把这个经文来读2遍。尼希米
尼
记
希
上
米
一章
记一
五
章五
节，
节，
耶和
耶和
华天
华
上
天
的
上
神，
上的
所谓的
是
为的神
爱你，
向
守
爱
你诫
命
的人，
爱
守
你
约施慈爱，
约
施
慈爱，
耶和华
尼希
米
记
一章五节，可畏的是。
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借着这一本宝贵的圣灵的启示、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再用心去回到这个几千年前发生在波斯帝国苏珊城里面这样一个被你所拣选的尼希米所经历的事情不光我们看他所经历的事情，更是借着他的祷告进入他的心灵，我们发觉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为神所使用，彰显这个上帝的荣耀和作为，在很艰苦的环境当中，在一个不友善，一个异邦的这个世界当中，能够发出真光来，就是他们认识这位神，就是他们把神的话语藏记在心，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谦卑祷告的心，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进食来亲近主，支取神的那个能力和智慧。以至于就是在这样一个救赎的历史当中他们就像一颗一颗的这个发光的这个星星一样就显露出来我们何等的感恩圣经把这些摆在这里是给我们后人做榜样的，让我们知道尼希米以斯拉的神也是我们今天所敬拜所跟随的神，是天上的大君王是大而可畏的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又是满有怜悯、慈爱和信实的那一位主这是让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敬虔爱主花时间来亲近主来祈求主，让我们认识他，也认识这个真理借着与主的亲近借着真理的这个学习和显明，让我们真是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可以成为明光显露出来做这个世界上的光，世界上的盐，指引着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就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当中，为主来发光。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